主说，再者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你们念过吗？
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什么地方的圣经告诉我们，
哪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？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利未记，我们先看民数记哈，民数记。民数记28:9，民数记28:9，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并用调油的细面。依法1/10为素祭，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。
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读民数记或者读利未记读得很辛苦，那里面讲了很多根本就都记不得，是不是？
那么现在你记得吗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里你记得吗？或者下面，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。
所以你知道说，这里祭司们他安息日都要献祭的，那么这个算不算做工？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做工不算犯安息日的，他们的确献上的。那么这是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？28:10，
啊不对，就是刚才读的，对不起，就是刚才读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祭司们是安息日献上的。
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有一件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到底我们的主啊。把大卫的事讲了，然后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祭司呢，在安息日献祭，没有犯安息日。
在这里很明显的说，祭司在殿那，就是说，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。
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是因为他在安息日献祭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这两件事啊，怎么连在一起？那么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对圣经实在是很熟，他实在住在神的话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利王列这个撒母耳记上6里面最后一节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那把钥匙告诉我们什么？那把钥匙告诉我们，那个陈设饼，那个桌子上陈设饼刚刚撤下来的，你记不记得了？刚刚撤下来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要把陈设饼桌子撤下来？安息日的时候做的事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现在你需要另外一节圣经，不要忘记。现在我们刚才读的是民数记，对不对？现在一下要跳到利未记，我们跳很容易，但是在主耶稣脑筋里面，你知道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的圣经啊，你一定要全部记得很熟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跳到那里。好了，现在你看看这个利未记24。
利未记24:8，那第五节，你要取细面烤成12，那就是那个陈设饼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大卫吃的陈设饼。然后第8，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。
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每安息日他要摆上新的，因为摆上新的，所以你要把旧的怎么样撤下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就是因为他摆上新的，那摆上新的当然是给神的，那撤下来的呢是谁的？那当然是大卫。所以圣经只告诉我们说，在圣经没有说安息日。如果你读这个民数记，读这个不是读刚才我们说的撒母耳记上21:6，没有说安息日，但是说那个撤下来的饼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们再回来看看，你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1，
看了吗？那 只有更换新饼，每一个礼拜换一次。什么时候换的？礼拜六换。什么时候换？安息日换的。那么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，所以这是哪一天做的？当然是礼拜六，当然是安息日做的。那么好了，所以现在你看这两件事就连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许多人他们读圣经觉得这个主耶稣啊，他是故意这个破坏神的秩序，他是用大卫来做借口，大卫既然可以这样做，我也可以这样做，那这个是完全误会神的话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圣经是非常非常熟的，实在说来他是住在神的话里面。那不过呢，在这里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你真的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事。记得什么事呢？就是你要这个，当你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特别读到这个大卫啊，吃那个饼。为什么大卫可以吃这个饼，而人就不算犯罪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那么这个我想不是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范围。你如果读旧约的话，你发现说到了大卫的时候啊，那个时代转变，本来是祭司至上，现在呢变成君王至上，那整个时代改变。所以本来呢是祭司比君王大，到了这个大卫以后呢是君王比祭司大。那么这个我想说起来话很长，你需要好好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读的旧约的时候，你的的确知道到大卫的时候他时代转变。那因为时代转变了，那么现在是祭司这个大，这个什么，现在君王比祭司大，所以你知道说君王呢，就是君王因为比祭司大，所以他吃了这个饼，他是可以吃这个饼，不是不可以吃这个饼。所以从这里我想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，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你如果读圣经很重要的原则。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证明这件事，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，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到了大卫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到了大卫的时候你就发现比祭司要大。在那个以前你看见一定祭司比君王大。那么如果你再去读圣经里面，根据旧约圣经启示，到了保大卫的时候，你发现从此以后呢，你发现这个君王呢比祭司要大，所以这个表示时代改变，从祭司的时代到了祭司主导的时代，那么到了君王主导的时代。所以因为这个改变了，所以我们晓得说他这样做没有错。那么同样，为什么我们主的门徒这样做没有错？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大卫是在流亡的时候，那么那些人跟着他逃亡。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呢，就是大卫所代表的。因为你知道说他们弃绝我们的主，你特别读到十二章十三章，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根本弃绝我们的主。虽然我们的主是犹大的王，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来到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而且我们看见他在这个 你记不记得这段的故事是在哪里？是在他对于那个哥拉逊，他对于这个加百农，他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结果他们这个那些城的人根本都不接受他，你看见吗？而且在这个以后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在那里说，父啊，天地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么你记得这段故事，这段故事可以代表我们的主在一生最不好的时候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他被人弃，他是王，但是他是被弃绝的王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主才祷告说，你将像聪明通达的人，那就指这些犹太人来说的。他来到自己的故乡，他行了许多神迹，其实他们就是不接受的。那谁是婴孩呢？这些门徒们是婴孩。所以呢，就将婴孩呢就显明出来。所以到了第十三章以后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讲比喻了。为什么讲比喻呢？就是对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就把它藏起来。那么为什么讲比喻呢？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婴孩呢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从十三章开始有什么
有这个天国的饼，那么这个我想应该很重要，也是很清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他的处境和大卫当时处境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当时呢，大卫是流亡的王，是逃亡的王，被弃绝的王，现在我们的主也是。你从前后文前十二十一章一直到十三章，你可以证明这件事。所以现在这些门徒呢，就像跟随大卫的人一样。那么主就是借助这件事情，再一次证明说他就是大卫，他就是在大卫谱系上。那就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家谱，那就是告诉我们他什么样的王。这个王是先卑微后得荣耀，先经过苦难，然后呢达到丰收的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所启示的王是这样的一个王。那么他呢现在所处的地位就像大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王，他就像大卑逃难那个时候的王一样，是先卑微后得荣耀，先被人弃绝，然后才被人拥戴，是这样的一个王。所以这就是整本马太福音的启示，主就是借着这个要给他们看见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大卑王。那么当初大卑王怎样被弃绝，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要做王，什么样的王，按照什么等次做王，按照什么模式来做王，就是按照大卫的模式和大卫的等次来做王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明白那个天国的王是什么样的王。天国的王是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所有的王头上都戴着荣耀的冠冕，只有天国的王戴着荆棘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，荆棘代表弃绝，荆棘代表羞辱。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王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除了我们的主之外。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要启示的王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主要给他们看见说，如果你明白整个的圣经，如果你明白这整个的一个故事的话，那么这些门徒们根本你没有罪，你们不要将无罪的当作有罪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。所以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有难处吗？就没有难处。那不光是我们解决了一个圣经的难处，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乃是被弃绝的。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一直希望给我们看见那个王是怎样的一个王。这个王是经过十字架达到，这个王是借助十字架来掌权，谁在十字架上谁就是王。所以感谢主，不是在十字架底下的人赦免在十字架以上的人，乃是钉十字架的能赦免在十字架底下的人。十字架底下的人只会说钉他十字架，只会说下来吧，只会嘲笑他，但是所有的爱所有的赦免都是从十字架下来，十字架上下来供应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他是王，只有在十字架上的不肯下来的那个才是王。所有我们今天在十字架底下的都是说风凉话，都是没有经历的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可以说是解经上的难处。那么是不是主耶稣光是满足我们这个求知欲，光是让我们能够解答一个困难？不是，我们的主乃是借着这个叫我们更认识他，借着让我们知道说到底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的主是个什么身份，他是君王的身份。但是他不是耀武扬威的君王，他不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，他不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君王，不是。我们看见他拿着的杖乃是芦苇，我们看见他的冠冕乃是荆棘编成。那么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今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，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能与他一同掌权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否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呢就是借着这个让我们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？再举一个例子我想就很清楚。我们看看路加福音。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的主圣经是非常非常熟的啊，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的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只要读圣经就好像这个在电脑旁边扫描一下，一下子就通通印到他里面，就像 将军认为你用脑子根本照相机一扫过去就照进去了。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的主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不，他仍旧是人子，所以。